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观众，我们又到了腓立门书剪影的这个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一同要来查考腓立门书。我们知道腓立门书在希腊原文总共用了334个字，但事实上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是远胜过世上所有的智慧。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有几分夸张呢？不是的，我们读了腓立门书之后，我们就知道原来保罗所在这本书信里面所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但是在这里你看见是智慧化解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一卷书的主人翁呢有两个，一个是腓立门，还有一个就是阿里西姆。那么腓立门呢是受信人，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一个逃奴，就是当初呢曾经在腓立门家里的一个奴隶，那么有一天他逃走了，那么他就逃到了罗马，结果没有想到他得救了。那么圣灵就感动他，那么他和保罗都觉得应该要回到主人的身边。那这是需要花很大的代价，那只有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他能够顺服，无论什么代价他都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阿尼西姆还是回到他主人的身边。那这个保罗呢不放心，虽然呢他是让阿尼西姆和一个送信的人一同到了哥罗西，但他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就写了两封书信，一封呢是写给哥罗西的，那么这就是哥罗西书，还有一封呢是写给腓立门的，那就是腓立门书。那这封信呢，我们说过里面没有讲到教会的事，乃是讲到一个奴隶的事情，可以说等于是一封的私函。但是呢保罗在这封私函里面却让我们碰见了一个非常高贵的灵，他可以说是日理万机的，可以说是非常忙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觉得这封信一定要写。他现在乃是为着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当然他不会想象到，他不会以为说阿尼西姆回到腓立门家中，那么腓立门是不是会用这个烧热的铁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个记号？当然不会，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些事会发生。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还是不放心，他为阿尼西姆求情，那么希望呢腓立门能够接纳他，就像接纳保罗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这封书信，实在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保罗呢是个使徒。保罗无论如何可以吩咐腓立门做什么事，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那么我们相信如果保罗这样做，腓立门一定照办的，腓立门一定愿意照着保罗所做的来做。但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不这么做。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哥罗西书，讲到哥罗西书的开始，保罗提到他自己是使徒，但是写腓立门书一开始他没有说他是使徒，他没用他的权柄，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他凭着权柄可以这样做，而且他也相信腓立门一定会顺服的。但是保罗不这样做，保罗不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他说，然而像我这样有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那一面呢，保罗可以用权柄吩咐他，嘱咐他行合宜的事，这是权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一个是权柄能做的事，一个是爱能够做的事。但在这两件事中间呢，保罗宁可用爱心来求腓立门。 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真是放，真是从宝自己的宝座上下来，就像有的人所说的放下他的身段，他宁可向腓利门求情，所以这是一封求情的信。这封信让你摸着一个非常谦卑的保罗，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愿意为着阿尼西姆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地位上，好像放在和阿尼西姆同样的地位上来求这位主人，希望呢阿尼希望腓利门呢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像接纳保罗一样。所以呢在这里这就是保罗所写的信，求他就是求这个腓利门，而提醒腓利门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都与我都有益处。从前没有益处，因为他还没有信主，现在他信了主，阿尼西姆就有益处的意思。从前因着没有信主，结果对腓利门带来很多很大的伤害，结果叫腓利门的财产受的损失，因为他也许就是席卷了主人的款项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当然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如果在那种情形底下回来，当然我们当然知道腓利门可以做他任何所要做，但是他提醒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有益处。为什么有益处呢？因为现在不光是他蒙恩得救了，而且圣灵在那里管，圣灵在那里管理他，他呢现在主耶稣基督乃是他的主人，所以在凡事上让恩膏来教训他。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如果一般的人他不会再选回到主人的身边，他如果不回去 他可以硬着镜像不回去，但是现在不，现在你看就因着福音的缘故，与你有益处，与我也有益处。所以下面呢你看见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就是要希望这个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动人的一封信。不过呢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21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那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了。如果保罗能够以求爱心来求腓利门的话，那我们知道说现在那个果效呢能够达到是权柄不能达到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用权柄可以吩咐别人做一件事，比方说保罗可以吩咐腓利门做一件什么事，保罗一定也愿意做，不过如此而已，到此为止。意思就是说你所吩咐，你吩咐多少他就做多少，但是爱能做一件事是权柄做不到的。那爱能够达到个什么目的呢？就是不光是叫保罗能够顺服，权柄叫人顺服，爱也能叫人顺服。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只懂得用权柄，不懂得用爱。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爱的话，那个背后有一个爱的权柄，能够叫人顺服的。那不止如此，而且是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那保罗没有说什么，保罗只是说你要接纳他，而且说是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现在因为阿尼西姆得救了，所以他不再是奴仆，而且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腓利门应该要知道怎么做。保罗从来没有建议说你要把他释放了，保罗只是劝他说你接纳他就好，你接纳他像弟兄一样。但是呢如果这个腓利门真的能够让圣灵来引导他，让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他的话，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他释放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人告诉我们说，后来的这个阿尼西姆，有一个阿尼西姆果然做了一个教会的监督，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他已经就被释放了。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件事情上，保罗没有直接的干涉到整个的奴隶制度。他在这里不是问说因这个奴隶制度对和不对，我们知道奴隶制度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保罗你看怎么做呢？你看他乃是 让福音能够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身上发挥最高的效果。所以那个制度没有改变，但是制度两头的人物，一个主人一个奴隶，两个都改变了。那因为两个都改变，那个互动的结果是什么？互动的结果就是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了，阿尼西姆现在是有益处的，而且是高过土木奴仆，乃是兄弟。所以现在他既定就服侍主人，但是不同的奴隶的，从前是在眼前侍奉，现在呢他好像在主面前侍奉一样。他在腓利门面前的侍奉，他觉得他乃是在侍奉在天上的那位主，所以没有台面下，没有台面上。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人跟奴隶这个中间的互动，那是非常美丽的互动。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主人他可以很自由的就把他释放了。所以如果遗传没有错的话，传说没有错的话，如果果真是这个阿尼西姆，我们这阿尼西姆后来果然是得到释放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保罗当初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但它所产生的效果乃是解放奴隶的效果，乃是二十世纪今天所做的。我们在奴隶制度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了。但是我们的福音在二十世纪以前借着腓利门书已经能够做到二十世纪以后才要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虽然腓利门书是一本很短的一本书，但是我们知道背后所隐藏的真理是很重要的。换一句话说，福音的大能直接不是冲击到现有的制度，福音乃是直接的冲击到在这个制度中间的人物。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先改变主人，然后改变奴隶，然后让他们中间都根据福音都根据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腰间的互动，结果所产生的结果乃是废除奴隶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保罗借着腓利门书让我们看见福音到底的大能是怎样的大呢？福音到底最后能带给我们什么？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夫妇中间的问题，父母儿女中间的问题，许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棘手的。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相信今天世界上有些人能够很容易的去解决这些家庭的纠纷，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圣灵先在丈夫身上做，然后也在妻子身上做，然后让他们中间有一种的互动，结果你看见你不需要告诉做丈夫的你们要爱妻，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丈夫，结果你会发现说他们所做的是远远超过圣经里面，远远超过有的时候这个一般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腓利门书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夫妇中间是如此，夫妇中间是如此，父子之间，上司与下属中间都是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有很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呢，福音严格说来是直接的冲击到这个制度底下的人物，而它所产生的果效呢，常常是意想不到的。我们再说十九二十世纪，我们知道奴隶才真正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以前，在罗马帝国底下，在全国有6000万个奴隶，在那个情形底下，有谁能够改变奴隶制？有谁能够提倡解放奴隶的？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福音已经能够产生一个效果。事实上保罗没有任何的话说你要释放，你要解放这个奴隶制度是不对的，你要这个让他自由，让这个阿尼西姆自由的离去，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因着用爱来向他求情，所以结果你看见圣灵在腓利门身上就有了更多更多的地位，阿尼西姆身上也有更多更多的地位。那因着这个缘故两边互动的结果，那我们相信很可能那就是腓利门最后 果然是把阿尼西姆释放了，所以阿尼西姆后来才成为教会中的监督，或者成为教会中的长老，啊，能够带领许许多多的人，帮助许许多多的人。那么今天一个奴隶也能够是长老，奴隶也能是教会中的监督，奴隶也能是教会中的领袖，你看见吗？那就证明他不再是奴隶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基督中间最宝贵的就是弟兄。虽然我们在世上有的是主人，有的是奴隶，有的是上司，有的下属，有的做父母的，有的做儿女，有的做丈夫的，有的做妻子的，你不管在什么制度底下，也许这些制度是成功的，是合理的，有的也许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最紧急的一件事就是要把福音能够送到每一个角落，不管今天当今我们所碰到的制度有多么不合理，但是我们知道说福音已经能够跑在这些世界的前面。换一句话说，在腓立门书里面，福音已经跑在当时整个的大的局、大的这个环境前面2000年之久，意思就是说福音已经跑在他们前头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可能释放奴隶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圣灵所能做的，保罗借着腓立门书这一封信所产生的果效，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虽然那个制度还在，但是呢，圣灵做了个更高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一个船呢，啊，这个走这个行船的时候，哎，结果呢碰到浅滩了，因为碰到浅滩当然就很容易就搁浅了，你碰了个石头那怎么办呢？所以普通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礁石呢把它挪走，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许多时候神呢没有把礁石挪走，许多时候神让恩典涨高，结果恩典的水呢漫过那个石头，你看船还是开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以为说今天这个礁石应该铲除的，我们要把这个把它铲除掉，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高的方法，这个礁石仍旧在那里，但是那个恩典的水高过了那个礁石。同样的，今天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也许仍旧存在，好像礁石一样，但是不是船一定走不过去？船当然走得过去。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努力要到全天下把福音送出去呢？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最紧急的使命。这个世界上有贫穷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有社会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问题。你要改变这个社会吗？有人努力的改变社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社会乃是一些罪人来组成的。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自己。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一个制度放在一些罪人的手里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你不管一个制度从什么角度去看，我们晓得今天在国会里面、殿堂里面，在各方面，大家就是希望能够为社会有一个好的制度。那么现在不管什么制度，现在我们请问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像美国民主制度应该是很好很好的，那应该美国就没有问题了，美国问题还是一大箩筐。所以问题就是你把这个制度放在谁的手里？你把这个制度放在一些罪人的手里，我们这些都是堕落犯罪的人，我们也许受最高等的教育，但是在国会殿堂里面也许争起来就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示范？这不是个错误的示范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制度有没有问题？制度也许没有问题，但是维持制度的人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的问题就是要彻底，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个污染源。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就像神改变腓立门，就像圣灵改变这个阿尼西姆一样，那结果这个社会就不同，问题不这个不合理的东西一直存在的，很多问题存在了几千年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现在就算是你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说过，虽然今天人有好的制度，但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好了，就是平安了？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记得他是先解决属灵的问题，所以第一次他来是神的羔羊，他乃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那个时候只解决一个问题，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制度能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事。人本来就是自私的，人本来赌性就是很重的。虽然我们说乐透也许能够帮助一些残障的朋友，但是你看看等到全民起来这个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所带来的后遗症是怎样的后遗症，有很多人甚至因这缘故就自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出发点有多好，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那个赌性根本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底下来做，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常常叫人家倾家荡产。所以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所以我们晓得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知道他做什么。2000年前来，他先做人类的救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先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等到我们这些污染被解决了以后，那么第二次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千年国，到了弥赛亚国，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所谓世界大同。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一些社会的问题，一个些经济的问题统统能解决，甚至污染的问题能够解决。比方说空气的污染，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月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为什么月光要像太阳光一样？因为空气的污染实在太厉害了，越来越厉害。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主耶稣回来，他清理了空气以后，结果你发现月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那就是证明什么？证明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所以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人心的问题，他是神的羔羊。那第二次来，他乃是犹大的狮子，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那个时候那个大同的世界乃是公义的世界，乃是和平，乃是繁荣的。所以你看见在主耶稣身上有他的时间表的，他先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他先是要解决这个腓力门这个罪人，然后解决阿尼西姆这个罪人。那么然后呢，现在阿尼西姆本来是罪人，逃走了亏欠他的主人，现在愿意回去补偿，而且愿意回到主人的身边。你看这个只有福音能做这样的工作。那虽然那个不合理的制度仍旧存在，但是你看见说圣灵福音能够做超过那个制度所做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废除这个奴隶，但是呢，事实上福音已经走在那个以前差不多2000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以主耶稣的福音时间表做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事要做，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制度要修改，但是问题这里有轻重缓急。我们先是要像主耶稣所做的一样，先是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的角落，然后呢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这有很多经济问题，很多政治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他回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公义要掌权，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和平繁荣，也就是我们普通所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那个时候要在这个地上出现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狮子都能够和小朋友做朋友，所以你看那个完全是安康和乐的世界。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要进入世界大同，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污染源必须先要解决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腓力门书表面上好像是关乎奴隶的，但是不，这个和奴隶制度有关。奴隶制度乃代表一个很不合理的制度，但是你看见福音能够完成，能够做一件事是远远超过，能够很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同样的，我相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呢，我们要以主耶稣的时间表来做我们的时间表。大家都知道说在基督中间 啊，他们对于将来的千年国有三种，千禧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千禧年前、千禧年后和无千禧年。那所谓千禧年，千禧年后呢，千禧年前呢，就是说主耶稣呢回来以后才引进千禧年。那么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在今天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就能把千禧年带到今天了。所以是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回来。那现在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就决定我们今天怎么做基督徒了。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借着福音，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变成千禧年，然后主耶稣才回来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你就会注意制度的问题，你就很容易想到进到国会，你就很容易希望一切都能改善。那这是一个努力。但是还有的呢，如果真的像圣经所说的，那只有主耶稣回来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在我想这个我们就明白过来，那就是腓立门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福音所做的其实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福音没有改变，没有废除奴隶制度，但是福音的确是改变这个制度底下的两个人，一个是腓立门，还有就是安尼西姆。那因着他们互动，不光是安尼西姆成为有益处的人，而且因着他们互动，安尼西姆成为高过奴仆，而且是兄弟，然后最后因着互动的缘故，最后呢，安尼西姆大概终于得到释放了。所以那个结果乃是比当时罗马的社会要超前2000年所要产生的一个，就是20世纪年所产生的结果。那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带领一切。